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到三谷哈，这是我第一次被邀请到三谷来，也是我第一次到别的教会讲道，所以我会有一点点紧张啊，因为面对的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弟兄姐妹，当然也有中间有一些是我认识的，那真的是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主的讯息。我们在北区从大概两年前开始，我们尝试做一个讲道上的改变，就是我们按着经卷，由弟兄姐由各个弟兄来传讲神的话。那从去年开始，我们是以撒母耳记为中心，然后我们讲了很多有关撒母耳的记里面的讯息。我个人很喜欢撒母耳记，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人和事都值得我们今天做参考，特别是如果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里面的人和事，我们会发现其实对我们基督徒在今天有很多很好的应用。就如同今天的这个例子，扫罗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人生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他的兴起，他是被神所拣选的，他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知道当扫罗被拣选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他被神所高立为以色列的王，并不是因为他做的什么事情比较好。就如同我们一样，我们今天被神所拣选，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因为神爱我们。之后他堕落了，他被神所厌弃，其实是因为他先厌弃神，他拒绝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他认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其实是他祖先的神，这一个信仰变成了一个宗教，所以他没有认识神。其实扫罗的反应也代表了当时从士师记一直到撒母耳记开始之前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他们把神当作是一个信仰。所以扫罗的堕落不是一天开始的，不是一个断崖式的堕落，而是一个渐进的堕落，直到在亚玛利人的事情上面，他保留了亚玛利王。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到达他堕落的最高点。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像扫罗一样，我们把神当作是一个宗教，我们来教会，来这里聚会只是一个宗教的聚会，而在其中我们没有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最后是扫罗的结局，也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你可以看到扫罗到达他人生最后的一个困境，他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生都会遇见困境，基督徒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用一个自救的办法。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来认识神或许是给我们找到解决我们人生困境的另一个方法。在我们开始前，我们做一个低头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扫罗面对他人生最大的困境的时候，你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当我们遇见我们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帮助，因为我们已经是你的儿女了。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今天我们会谈到四个重点，我们谈到我们人生的困境，也谈到我们个人可能所使用自己拯救的方法，第三个是没有被认识的恩典，最后我们看到扫罗的结局。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在当时的状况，大卫他原本已经投靠了非利士人，但是呢他被非利士人赶回去南边因为他们不相信他，而扫罗在北边那个地方要跟非利士人要做一场大会战，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状况。大卫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还好神保守了他，不然的话他如果参加了这场的战役，他没有办法在将来面对他的同胞，所以神保守他回去了，到了南边，当然他也有他的功课要学。在今天在北边那里，扫罗面对他人生最大的一个困境。扫罗的困境是什么呢？第一个他面对大卫的叛逃。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大卫其实他在以色列人中，在非利士人中，他的威名是外显的。大卫就好像今天他是一个大将军，但是呢他被扫罗追杀，无路可逃，最后他只好叛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非利士人是以色列的敌人，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会找到任何他可以活下来的方式，所以大卫叛逃了。另外一点就是撒母耳的去世。撒母耳去世了，撒母耳是曾经高大扫罗和大卫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撒母耳可以是扫罗和大卫的精神导师。所以当大卫碰见问题的时候，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第一个找的就是撒母耳。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撒母耳常常的为扫罗而祷告。有的时候在你的人生之中，有一个常常关心你的人为你祷告，那是一种幸福。所以呢我们要珍惜这样子的幸福，珍惜这样子的人。在你们今天的这个程序单上面，你看到的前面那个景象哈，扫罗跟大卫跟撒母耳，就好像中国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割袍断义。当扫罗拒绝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撒母耳就跟他割袍断义。大卫的逃亡，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对扫罗来讲是一个大打击。他的外患今天是什么？他在面临他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战役。我们常常认为扫罗好像是一个很糟糕的君王，其实不是。我们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抹杀他的功劳。他的功劳是什么呢？他把一群以色列人，原来是一群农夫，然后呢经过扫罗的操练，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成为一群可以打仗的精兵，才建立了后来大卫有一群以色列人可以为他征战。所以圣经从来没有否认扫罗的功劳，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要面对他人生最大的一场战争。就如同当二次大战最后的时候，盟军要反攻欧洲的时候，那个 D-Day， 如同诺曼底登陆一样，那是一场大战。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有一部片叫做 Saving Private Ryan。 一开始的时候，盟军Tom Hanks 演的这一个的连长要带领他的部队攻下诺曼底的时候， Tom Hanks 在登陆艇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的忐忑不安，他的表现就像扫罗一样，面对他人生最大的一场会战，扫罗非常的害怕，他没有信心，他发抖了，他有面对一个无法逃避的死局，就是神的弃绝。我们在后面看到他没有得到神的任何的指示，没有得到神的安慰，没有得到神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的困境也是这样，我们处在人生的低谷，我们发现忽然好像很多的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手中可以掌控，我们的困境就如同今天一样。各位，很多人都工作在矽谷，我们也都知道说，2024年以后啊，矽谷 lay off 了多少人，我们的工作都受到了威胁。这样情景我可以联想到，因为我的工作在2002年的时候，我在出厂工作，那一年 Telecom 的 crash， 我面对我人生经历的第一个 layoff， 不是我啦，我在公司里面看到我的同事被 layoff， 那样子的景象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害怕。我那天回家的时候跟我太太提到了这件事情，她还跟我大吵了一场。可是隔天的时候，当我上班的时候，心中真的是担心说那把刀会不会砍在我头上。然而在我开车的路上，神借着这个基督教的radio station 的一首歌告诉我说，神掌控我生命中的每一刻。在那时候，当我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我的心忽然就沉静下来了。我们人生会有很多的困境，可能你会发生的破产，你可能你发生的意外，你生病了，你的亲人去世，甚至更糟糕的是你离婚了，你的儿女堕落了。当我们人生面对生活中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自己的极限在哪里，那是一个转捩点，会带领我们来寻求神。扫罗怎么办？扫罗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求那个出路。传统以色列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会有几个方式，一个是透过梦，就像约瑟一样，约瑟是一个解梦的人，或者是乌灵土明，大卫用过乌灵来求取神的旨意。乌灵就像是一个又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是从台湾来的台湾他是用两个叫做什么瓦杯，就是拿个这个其实基本上就像甩子一样，它就是两个半月形的板子，一正一反，然后呢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有人说乌灵很能就像那样子。还有一种寻求神旨意的方式最常被使用的，就是先知的话。先知会传达神的旨意，但是你可以看到扫罗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指示。在面对他人生这样大的困境的时候，他没有 得到任何的方式，所以他用了一个外邦人的方法，他去找什么巫婆或者是灵媒。扫罗他曾经遵行神的律法，剪除行巫术和交鬼的人，这个是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看到了。但是当扫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指示的时候，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安慰，所以呢他走了回头路，然后呢去找了这个交鬼的妇人，其实就是照我们今天的来讲，她是一个巫婆，她是一个灵媒，她希望从那里找到答案，能够让她心安。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吗？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你平常不祷告的，你就开始祷告了；平常不来教会参加祷告会的，你就发现他来了。然后呢，他平常不读经的呢，他也开始在翻圣经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当我们问题解决之后呢，我们这一切就判到通通忘记了，抛到脑后了。扫罗找了灵媒，结果呢发现这个灵媒跟他讲的事情是他所无法接受的一个预言，神弃绝他，与他为敌，神给他审判，告诉他说以色列人要战败，你和三个儿子要战死。我们这里不谈撒母耳到底上来是什么样子的情况，这是一个简洁的难题，今天不是我们的重点。重点是扫罗知道了他会面对一个最糟糕的结局，他没有路了，他会崩溃。从前的我们碰到了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我们可能就如同扫罗一样，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我们去寻求各样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你可能去找一个朋友，可能去找你的亲戚，可能用各种的方法，你所想到的方法来解决你人生的困境。然而现在的我们，当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就如同我刚才说的，当我们遇见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会期待用更多的祷告，更多的读经，更常来上教会，来换取神的帮助和怜悯。我们的行为，我们这样一切做的行为，只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只是要来帮助我们走出那个困境。我们会不会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我们该如何来改变我们这样子的心态？我们怎么样子来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呢？就像这边讲的，我们以为靠我们自己的善行会让我们得到神的帮助，其实我们只有来认识神的恩典，我们才会找到我们人生困境的出路。当我在我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我读过杨飞利的这一本恩典多奇，这本书里面让我认识到什么是神的恩典。他把恩典好像是他是一个作家，他把这个恩典，神的恩典做正面反面各样的分析，让我看到说神的恩典其实比我想象的要来大。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正式的正确的来认识神。我不知道各位认识的神是一位怎么样子的神，是一种用你认识的神是一个公平严厉会审判人的神呢？你觉得神好像一个警察一样，拿着一张表格，上面有一个 checklist， 某年某月某日，石永宁跟他太太吵架了 ，check。某年某月某日，石永宁在 highway 上超速了。某年某月某日，石永宁在心中暗骂某个人 ，check。你是不是会觉得你对神的认识，就好像用我们的行为，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行为，我们守律法，我们遵守诫命，我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害怕我们做错事，我们被神审判，被谁惩罚。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变成是一种交换的条件，我听你的话，我照你的话去做，神你就要给我祝福，这是一种交换条件，这是一种赚取。就好像我们累积信用卡的点数，到最后呢，你可以去换免费的机票或者是旅馆。当你把神看作是一个审判的神的时候，你的内心就好像你必须要用好行为能够让神高兴。如果你认识神是一位以爱为出发点愿意赦免人的神呢，你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从神的慈爱里面你来认识到神是一位有恩典的神，你是用一个心灵内心真诚的你来认识神，是一个认识神全方位的属性的神，他有公义没有错，但同时他也有慈爱。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神的怜悯和恩典拯救了我们。十字架上面的耶稣让我们认识到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被神所拣选的时候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行为而得救，而是因为他的恩典。当我们认识到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样的大爱，那样子的恩典，我们会从内心有一个真诚的改变，我们会真诚的来认罪，我们会真诚的做一个耶稣要让我们做的人。扫罗他从来没有一个真诚的认罪，如果你去注意到好的时候，扫罗的认罪是什么呢？他是为了他的王位，他是为了他的面子，他是因为战争，他是因为恐惧，他在乎的是那个犯罪的后果，他在乎的是他要如何面对他本人的问题。他拒绝神，他不顺服神，他想靠自己，这是扫罗的问题。 Timothy Keller 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讲过一个他所辅导的夫妻的一个 case。 这对夫妻，先生跟太太有很糟糕的关系，太太找了他要来找 Timothy Keller 做婚姻的辅导，他很不愿意去，但最后没办法他来了。然后呢，他们来了辅导，但是呢回去没有改变，直到他的太太离家出走，或许他回娘家，或许他跑到闺蜜的家里面去，这位先生才知道说 OK，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他在乎的是这个罪的后果， 所以他做了一个改变，但是他认罪，他认罪的是因为那个罪的后果，而不是因为那个罪的本身。所以三个月之后，太太跟他离婚了，因为他只在乎的是他要来认罪，解决他目前的困难的结果。他没有认识到他个人，认识到他呢罪的本身。很多时候扫罗就是这个样子，认识神和认识自己的罪，承认你自己有罪，其实是来认识神恩典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的我们碰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自己寻求解决的方法，因为我们没有深刻的来相信神有那样子的恩典。我们相信自己，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从某个角度来讲，当你相信自己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骄傲的，我们是自高的，我们是自以为意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找到出路。但是除非我们山穷水尽，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我们才来找神。如果你相信神有那样子的恩典，你就会谦卑，你就会知道自己的极限。你不会，我们不会用行为来换取或者是来赚得神的恩典和神的帮助。这让我想到，看到扫罗的情况的时候，让我想到耶稣的两个门徒彼得和犹大。这两个门徒都是耶稣在山上祷告了一个晚上所拣选的。我们看到后来的结局，你会觉得耶稣是不是选错人了？但是其实不是的，耶稣给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机会，都有一个机会可以来认识神的恩典。犹大他有三次的机会，耶稣给他选择。第一次是在耶稣给他洗脚的时候，他说了，你们中间会有人要出卖我。第二次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吃饭的时候，耶稣再提见这件事情。第三次是约翰问彼得捅一捅约翰，那个躺在耶稣怀里的门徒，问他说是怎么样，是谁？耶稣说，我沾饼给哪一个人吃，他给沾了饼给了犹大吃，但是没有人知道。这是耶稣给了犹大三次的机会，只是最后犹大做了出卖耶稣的选择。彼得，耶稣的大门徒，他自己说他会为耶稣怎么样舍命，耶稣怎么回答说，你会三次的出卖我。在马太福音第26章的74节，彼得怎么反应？他说他发咒，他说他绝对不会。但是呢，当耶稣被卖，被抓到这个大祭司的园子里面的时候，他去看耶稣发生了什么事。在马太福音的第26章74节，婢女问他，他发咒起誓说他不认识耶稣。那个发咒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那个是咒诅的意思，他咒诅说他绝对不认识耶稣。看中文其实我们不太了解，但是如果你知道他那个原来的意思的时候，他是在咒诅他绝对不认识耶稣。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第三次否认的时候，怎么样？鸡叫了。 我很喜欢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的描述，当鸡一叫，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回头看彼得。我常常在想，当耶稣回头看彼得的时候，他是用一个怎么样子的目光看彼得？是用那种说，就像我们常常跟孩子说什么 I told you， 还是一个非常谅解的眼光？我真的很好奇。结果彼得怎么样？出去痛哭。我相信他的痛哭是一个悔恨的痛苦，他会后悔他为什么要三次的不认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反应是绝对不一样。犹大在马太福音第27章的3到8节，他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他去吊死了，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面对这样子的事情。而彼得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15到17节，耶稣重建彼得的信心，他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认识到神的恩典。我们犯罪，我们都会有挣扎，我们也会明白自己无能为力。当我们明白这两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受神的恩典。直到我们认识需要耶稣的救赎，我们的生命才会得到更新。最后我们知道扫罗失败了，打仗的结果是以色列人大败，然后呢，他的三个儿子战死在扫罗的面前，而他自己最后自尽。非利士人找到他的尸体，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城墙上，把他的刀和他的盔甲放到大衮庙里面去。这是他们表达他们胜利的方式，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然而其实扫罗可以去寻求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够他使用的，只要他愿意谦卑顺服，他带着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会给他恩典的。或许他的结局仍是死亡，但是扫罗不会像这样子一个方式离去。还记得参孙吗？在士师记里面的第16章28节，他在最后他的眼睛被剜去了，非利士人把他拿他来做小丑一样来取笑他，把他绑在两个柱子中间。参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糟糕的事实。神，他的妈妈把他奉献作为拿西尔人，但是他从来没有遵循过神的律法，他的私生活糟糕的不得了，直到最后他因为私生活而被非利士人抓到剜去他的双目。当他被摆在两个柱子中间的时候，他跟神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啊，如果你愿意眷念我，求你让我复仇。神的眷念，他祈求神的眷念，其实就是祈求神的恩典。神应允他的祷告，而他的祷告让他成为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所提到的那些信心的榜样。扫罗的死，他在世人的眼中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没有投降，他站到最后一刻，但是他没有认识 神的恩典。参孙的死，他是靠着神的恩典，他成为我们基督徒信心的英雄。所以当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没有接受神的恩典，我们的结局会怎么样？我们的困境终究会过去，只是我们心里面会心怀不平，我们会怨恨，我们会说恶人为什么会享荣华富贵。或者你是基督徒，你会觉得说，我靠着我的好行为，我可以来赚得神的公义，神的祝福。你不觉得刚才我讲的就好像在诗篇73篇里面所说的吗？我们寄望神的审判，我们为什么不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的恩典，来认识神的恩典，来经历神的恩典呢？今天这段经文教导我们，生活中的困境会让我们来面对自己的极限，我们的自救不会让我们更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唯有耶稣的恩典，神的救恩典和耶稣的救恩是我们最好的出路。我讲到的习惯，最后一定会问一个问题，这个是让我们回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很有可能出了这个大门之外，你就忘记我讲了些什么，但是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认识并且依靠神的恩典吗？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赚取神的恩典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去想想，我们是怎么样子的来认识神的恩典，来接受神的恩典，最后来经历神的恩典。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借着扫罗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可怜的人，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的认识你，更不要说他来认识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你拣选了我们，感谢耶稣的救恩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经历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来认识接受并且经历你的恩典。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